感谢神给我们一段美好的敬拜。刚才我在听第二首诗歌的时候哈，第三首诗歌的时候是什么？第三首诗歌是什么？还记不记得？看不见的手。我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了。不是我自己觉得很苦哈，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有一些困难。可是我最近在看，我们最近一直在讲雅各哈，我想我好像看到那个雅各哈，他的一生当中，他在那边挣扎，雅各在跟谁挣扎？他不只是跟环境挣扎，他是跟神在挣扎，他才跟神在摔跤。最后我们要看到底是他赢了还是神赢了哈。有时候我们把方向，把这个我们的敌人搞错了。我们的敌人不是上帝，上帝是一路在，我在看那首诗歌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一直是神在他的背后带领他，可是他跟神一直在那边打交道，一直在那边跟神谈条件，是不是？可是他搞错了，神是要帮助他，要祝福他的神。所以我觉得那个诗歌很好，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是我们在这边的目的。我们当然我们在这边是一起要敬拜神，可是很重要一个目的，我们在这边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个有一个美好的家。当然我们感谢神有一个这样子美好的这个教会，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在这边敬拜，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一起彼此的扶持，让我们明白神是爱我们的神，神是在我们周围帮助我们的神，神不是抵挡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对象，我们要抵挡的不是神，是让神爱进到我们的心中。那今天我们讲的是雅各，我们继续讲雅各。今天这个雅各可能已经是整个在这个创世纪里面，雅各最后在讲这个，就是雅各做主角。在这个以后呢，他还会出现，可是没有这么多的篇幅。可是呢，以后不断的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就看到圣经的连贯性。雅各走了以后，其他的我们说什么演员慢慢的就要出现了哈，这些都是在我们如果从整个的画面来看，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一个一个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神都有一个目的哈。那我很喜欢刚才那首歌哈，我觉得幸福很好哈，它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需要，也不是需要一个完美，哎呀很完美哈，信上帝是一个很完美，它是真实而简单哈，我觉得很好。真实而简单的怎么样？活在什么里面？活在主的爱里面，就是很简单的。哎呀，福音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了。感谢神啊，我们是有这个知识的哈，我们多半都是很有知识，很有，又是什么硕士，又是博士，什么一大堆哈。你想想看，那些没有知识、没有知识的人，他怎么信上帝啊？神把这些福音非常简单，就是真实简单的。就像雅各他一辈子挣扎，他如果早早的看到这首诗歌，雅各说 Oh man, 我不用受这么多苦，神是帮助我的，他一直在我的旁边，我只要很简单很真实的，就是去简单的接受他。那下面的很好啊，幸福是什么？就相信嘛，就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每句都是真理。哎，你说那万一我相信了这个，后面的我发现是假的，那是假的就是假的了嘛，你就马上就把它放弃嘛。可是这么多人哈，就像我站在这边，我在那边信耶稣、信主、相信神的带领已经40多年了，我大概不会骗你，我骗也骗不下去。你看我在上面讲了这么激动，你可以听我讲啊。不是，是真是假哈？有人说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可是如果是真的，当我们来到世界的尽头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发现那个损失就大了，是不是？然后下面说什么幸福是什么，就把这个卸下重担交给神嘛，有什么重担就交给神，有什么重担就交给神，我们在这边就一个，在这边有什么重量交给神，我们重要的是来敬拜神，可是也是同样来到神的面前，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把重担交给神，因为他必看顾。那下面很好哈，什么叫做幸福？幸福是什么？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哈，感谢上帝的供应。幸福不只是自私的，不是只有我，什么都是为我，为我。雅各一开始他的生命就是，哎呀神，如果你怎么样，你祝福我，你给我这个，你给我这个，你给我这个，我就相信你。其实上帝如果真的是上帝，还要有这么多条件来决定吗？ 可是幸福不止于一个人，幸福是什么样？幸福是自己所领受的要怎么样？分享给别人。所以你有时候别人给你传福音，不要觉得烦啊，别人出于爱心给你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说中国人喜欢讲幸福，什么是幸福？真正的幸福就是什么？就是福音。最大的幸福就是福音。福音什么？哎呀，神居然眷顾我。我想是这个是在雅各在他生命的尽头，他忽然领悟到神居然眷顾我。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早上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在这边可以一同用诗歌来敬拜，来歌颂你，一同来研读你的话语。神啊，愿圣灵在这边开启我们的心灵，像刚才诗歌所说的第一首诗歌，就是说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毫无拦阻地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不要挣扎放弃自己的重担，我们就要看到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我们有你自己特别的目的，为我们有你特别的旨意。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来遮盖我们，让我们在这边所做的所说的一切所唱的一切都能够蒙你自己悦纳，也求你在这个地方自己今天掌管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人心。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从创世以前你就拣选我们，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是完全你的带领。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篇幅很长，我大概选了一些经节，那我就很快的念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如果有圣经，请你打开创世纪35章、36章，我们主要会放在35章。可是我们因为我们讲雅各，我说这个地方好像雅各的这个生平做了一个小小的段落，所以我还是要从开始稍微的再重复一下，给大家一个温习的机会。所以35章我就选了几节，我很快念给大家听。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上伯特利去。大家说上伯特利，上伯特利，再大声一点，上伯特利，对，可以讲了，没有关系啊。上伯特利去，想想看那个伯特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对雅各的生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往那住在那里，要他住在那里。这个是神原来的心意，也是神雅各原来许的愿。然后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记不记得向你显现的那一位？那个神是哪一位神啊？就是向你显现的神。在你的生平当中有谁向你显现过？只有神，就是那一位真正的神向你显现过。雅各就对他家中人说，这一次雅各的回应非常快了。雅各就对他家人说，同家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更换衣裳。我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新人，穿上新的衣裳，更换，把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什么是外邦神呢？我们等一下看哈。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对，我们要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神，以前是我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这一位现在我亲身经历过，我在路上向他祷告，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保护我带领我的那一位神，这一位是我的神。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和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耳环，那环子，那些环子有时候是象征着假神，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里面树橡树底下。第5节，他们便起行前往，使那周围神使那周围的人都甚敬惧，就不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为什么？34章我们记得上次才讲过，为什么？因为雅各的女儿的事，是不是？然后他的女儿受到这个玷污，然后他的两个儿子西缅跟这个利未怎么样，把那些全城的男人都杀光了，而且是用计杀的，用我们现在来话讲是什么？谋杀，是不是？然后又大肆的掳掠这些小孩子啊，那些妇女，然后所有的财物，所以周围的人一定非常的恨他们，周围的邻邦的人。可是神是保护他的神，神不需要派一个大军队来抵抗周围的这些的国家，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神使那些人的心怎么样？惧怕。神使他们惧怕， 真的是我们倚靠神，不要怕，神使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神甚至可以不用动就使周围的人使他们的心中惧怕，他们就不再追赶雅各和他众子。于是雅各和一切他的人就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就是他当初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筑了一支团，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第九节，雅各就从巴坦亚兰，巴坦亚兰就是哈兰在的那个平原，就是哈兰就是什么地方，就是拉班的地方，他的母舅的地方，记不记得？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原名，你的名字原来是雅各。雅各是谁取的？他旁边的人给他取的，是不是？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好，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不再只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你的神，我要把这个地土赐给你。神就在那里与雅各说话的地方上去，雅各就在那里立了一个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浇油，记得他以第一次他是浇油，这次有奠酒。奠酒是什么？代表一个喜乐的祭。他来到神的面前，雅各就在那地方叫名叫伯特利。我想把今天的重点放在两个字上面，更新。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更新雅各的应许。更新雅各的应许，让我们看好像是神要重新更新一下他跟雅各的应许。从这个圣经看真的是很清楚，神要更新雅各的应许，又重新又跟他再讲一次。可是我就想到，同样的在 新约的这个雅各书，也是雅各书，有一句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大家很熟悉，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下面那个大家看得见看不见，我们一起练。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神不需要再来更新。问题是出在哪里？出在雅各的身上，是不是？雅各的更新，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是雅各的生命的更新，神对他的更新。谁对他再一次呼召的时候，在他又遇到危险的时候，神再一次对他呼召，是给雅各一个更新的机会。或者我们说那个 spiritual renewal， 就是英文的话就比较清楚， spiritual renewal， 让他有一个 renew 的机会，想一想过去， renew 就是看一看过去，然后看看现在，让他有一个更新的机会。那我想从两个方面，就是一个就是更新的需要，另外一个就是更新的步骤来看，就是步骤就是这怎么样开始这个更新，然后更新的需要，为什么需要？在雅各的生命他不是过得好好的，为什么他又去了他母舅拉班那边，又赚了很多这个 很有财产、啊、有很多的这个财富、啊、有很多的家人，为什么要更新？为什么要需要？所以我们看一下更新的需要。第一个我想看的就是时间经过了很长久，很长久一段时间。第二个就是神对他的应许，神跟他之间的应许怎么样了，当初应许什么样，现在怎么样。然后呢，就是看一下雅各许愿。他说我们那个二十八章记不记得有那个雅各跟神给雅各一个应许以后，雅各有一个许愿。刚刚开始，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二十八章，就是他逃离别十八。为什么要逃离别十八？他的家，因为他骗了他的哥哥，是不是？又骗了他长子名分，又骗了他祝福。他哥哥说：“好，我斗智斗不过你，我把你杀了，是不是？我把你杀了。”所以他就逃命去了。你看这个很可怜一个人，他好像一生用他的智慧靠他自己，我要得到长子的名分。虽然说神已经答应他了，可是他要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他就逃命去了，逃命去了。上帝在伯特利向梦中向他显现。当初的梦中，这个梦中其实很有意思。我昨天晚上做了很多梦，这早上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大概还记得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男生大概多半是这样子，一开始有一点点这个印象，然后马上一点都不记得，我只记得做过梦，可是我现在做了什么梦一点都不记得。可是这个梦是一个特别的梦，在那个时候神是借着梦向雅各显示，而且我相信那个梦在他一生里面都不能忘记的一个梦。 所以等一下我想很快的看一下，从那个时间开始雅各在做什么。我用一些地图，用一个连数来稍微计算一下。那上帝的应许，上帝说我要给他地图，我要给你地图，我要给你后裔，要同在，都是28章，我们等一下会很快的看一下。保佑，然后领你归回这地，领你归回这地。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所有神应许他的都做到了，就还有一样什么没有做到，地图，地图没有给他。为什么没有给他地图？神叫他回去他不回去。我要给你东西，你来我这边，我给你东西，你不过来我怎么给你？我就发现这个是为什么雅各没有走。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许愿哈，我们讲这个许愿讲得很轻描淡写，我许个愿，我们有过生日切蛋糕，许个愿啊，大家许个愿。这个许愿这个字其实很严肃的一个字，是一个 vow， 就是我们 说英文说是一个 vow， 说中文就是一个什么起誓、立誓，一个誓约、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常喜欢，因为有去过教会嘛，回来就会说、我发誓我今天怎么样，我发誓我今天怎么样、发到最后别人说你这个发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发誓的本身你知道它已经产生矛盾了，是不是？发誓在神面前一个誓约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然后别人来问你，你这个发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就有一点已经出问题了。可是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当初与神的许愿其实是立了一个誓约，可是我们看看他后面有没有来这个实现他的誓约哈。而且他当初与神都是条件性的，是不是？你要对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而且讨价还价。他真的是一生把神搞错了，把神当作他这个讨价还价的目标对象。他完全可以，他知道 是他父亲的神，可是不是他自己的神。所以我们看时间长久，我看这个地图可能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28章，他去了这个伯特利，伯特利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个伯特利，是不是？这个是伯特利地方，就是画箭头的地方。他逃到伯特利的时候，与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嘛，这是28章。然后呢，他就跑去这个巴坦亚勒亚兰，对不起，难念，那就是哈兰的地方，就是他母舅的地方。他在那边怎么样？20年，是不是？为了两个太太，他要这个太太，要这个拉结，为了拉结付上14年，然后14年变成了20年，20年他又在那边待了20年。待了20年以后，后来结果怎么样？这个拉班的儿子开始讲话了，哎呀，我爸爸的钱财都跑到你的手上了，我爸爸的财产都到你的手上了。为什么？因为这些财产从拉班要传给他的儿子，所以他儿子开始讲话了。而且拉班自己的脸色也不好了，所以神向他显现。可是神显现的怎么说？31章说我是伯特利的神。神就提醒他，伯特利，记不记得那个伯特利？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当初我跟你有应许，然后你跟我也有一个誓约，有一个许愿，也有个誓约，你现在回去吧，回到你父家去，回去吧。所以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我们看到32章有讲到马哈念这个地方有碰到神的使者，然后呢皮鲁伊勒是怎么样，他与神怎么样摔跤的地方哈，他与神摔跤的地方，摔跤以后那个神就给他改名字叫什么，其实那个人就跟他改名的叫以色列。其实我们说雅各摔跤，我们说雅各胜了，胜了，连天使都胜了，他真的胜了吗？那个人摸他一下他的腿就瘸了，他怎么胜了？我觉得那个胜的意义我们要稍微看一下，什么叫做胜了？谁胜了？谁赢了？整个在雅各跟神的好像这个角力当中，我们感觉哎呀，雅各连神都打败了，神都角力都胜了。我们要看整个的画面来看的话，到底谁胜了，谁赢了哈？所以这个时候，以扫呢，他的哥哥听说他回来了，也带了400人了。这个不知道是欢迎还是要干什么？从西尔这个地方，西尔就是在底下的地方哈，上来啊，两个人就在这边相见。所以以扫跟雅各相见，相见了以后呢，相见了以后，我们发现他就跑到哪里去了？他跑到苏哥，跑到示剑，在这个地方。如果再下来就是伯特利哈，可是他在这上面就停住了。等再他碰到这个他女儿底拿的事情的时候，已经过了10年了。大概就是说，一般解经家说已经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按照底拿的年龄，按照后来约瑟的年龄，他大概已经在那边有10年了。所以整个算起来，一共他在这个伯特利遇见神与神立约的时候，已经有差不多30年的时间。 30年啊，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啊。我现在回过头看一下过去的来美国大概40年了，觉得好像这一段时间很长啊，因为人的生命能够有多少嘛？现在的人的生命跟以前的当然是有一点不一样了。神再一次的呼唤雅各，所以在他困难的时候，神再一次的呼唤他。这一次呼唤他就是什么？去伯特利吧，我已经给你讲过多少次了，你为什么要留在世界？所以伯特利最后我们看到他其实回到伯特利，就是今天35章，然后其实他最后是安顿在希伯伦啊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从示剑到这个伯特利并不是很远啊，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所以我们看一下神给他的应许，在创世纪28章，耶和华站在梯子上，他做梦说看到有个梯子，天使上上下下这样子。然后在梯子以上呢，是神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所以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土那样多，必向东向西向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不要只想你自己，我要祝福你，我把这个地赐给你，可是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地上万族万民要因为你得福。所以不要只想自己，哎呀，只想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为自己打算。然后15节说，我也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要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你，直到我向你成全了所应许的。所以你要回，我要领你回来，你就是不肯回来啊！这个是有时候这个感觉。所以雅各呢，他有什么许愿呢？他第二天起来一看，哇，这个是神的地方啊！所以他命名那个地方叫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意思？神的殿，是不是？神的家，神的殿。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哎呀，这个地方，神在这地方显现。哎呀，这个地方，我们常常把这个目标弄错了哈。这个是神，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以后，我们说，哎呀，我们把纪念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很重要。可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一位神啊，神向我们显现，我们要纪念神，这些东西都不重要，这些地方都不重要。可是他就起来了，他说这个地方很神圣啊，这个是神进入神的殿的这个门啊，这个是神的殿，所以他命名那个地方叫伯特利。那雅各许愿说了，他就开始许愿，他其实是立一个誓了，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呢，我所在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柱子的地方也作为神的殿。这个伯特利的地方是神的殿，这个我立柱子的地方，这里是神的殿，我是我敬拜神的地方。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回来，是不是？他没有完全，而且神也，他要 叫他回来，他也没有回来。我们看看他为什么哈。所以这个20年哈，神呼召雅各离开哈兰以后呢，在这个神的使者在那个梦中呼叫我说，所以他自己说呢，他就跟他的太太说，神在梦中呢向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凡拉班所你做的呢，我都看见了，亚班欺负你这么多年，我都看见了。然后呢，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神就是一直在提醒他，我是伯特利的神，记不记得我是那个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起来离开这里，回你本地去吧。一直在提醒他哈。所以这个是这个从这个伯特利，神叫他回伯特利，回去，回到你的父家去哈。然后到这个创世纪34章，他女儿的事情发生，这个中间有经过10年的时间，大概有1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看他在忙什么东西。第一个，他在毗卢以勒与天使摔跤，摔了半天啊，腿也瘸了，大概走得会更慢了哈。也许他们骑驴子，骑这个骆驼。与以扫见面后，他没有去西尔，为什么？他本来答应这个以扫说，我要去西尔啊。在那边你先去吧，我有太太，其实是怕以扫。所以真的是不要亏欠人啊，亏欠人后他一辈子还是心惊胆跳，他还是怕这个，还是怕以扫。所以他把你说啊，你先去吧，然后我有小孩啊，有这个牲畜啊，这些你先去，我等一下跟你，我再跟你希尔这个会面。所以他没有去希尔，他就走这个事件，走事件这个方向，舒哥事件这个上面这个方向，这也好吧。如果说你真的要走，你要回家的话，你大概应该是走这个路嘛。舒哥他到了舒哥做什么？建造房屋。 又为牲畜打棚，好像不大想走的样子哈。然后呢，继续呢，他去了示剑，示剑他怎么样？就是他女儿出事的地方，他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搭了个帐篷，他就把那个地把它买下来了。你买个地干什么？就想在这边成家立业，是不是？示剑和伯特利算了一下，大概只有30里的路。说当初的人如果说一天走20里的话，你大概一两天就回到家了。你真的要给你两天就回到家？你在示剑做什么？我看到今天节目单上有一个那个 你这个永存之城哈，我觉得这个来做这个当初的雅各的这个心情非常好。他说他这边他讲到哈，就前面的三行，他说早年哈，我搬家多次，十分渴望能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有个稳定的居所。其实呢，人在一座城市居定久了，就像树在土里扎根，年年月月生活其中，不知不觉就会对其中的人事物产生某种依恋。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有点像雅各，可能也能够代表雅各的那个心情。哎呀，他觉得示剑哈，我们查一下示剑这个地方哈，是其实是一个贸易的这个交叉路口，就是一个贸易的大道哈，就是做生意做买卖的大道。我想雅各当初心想，也许我就留在示剑了，这样你看这个地方我成家立业蛮好的哈，孩子在这边长大，你看这边做生意做这么好，哇，都是自己的想的一些东西。他没有想到他当初与神的立约，然后神一再的提醒他，所以他为何不回去？他有自己的计划，他忘记了他，或者说他一直在我们的心中。有时候是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一直出来哈，一出来我们好好祷告，也许神在跟我们讲话哈。他在那个地方他就没有走，他就在示剑一直走，一直在住在示剑，直到他女儿出事。这很可惜哈。然后他儿子杀了人家这么多人，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想那个事情在他心中一定会提醒他，我是伯特利的神，我是伯特利的神，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这边做什么？你在这边做什么？有没有回应神？神怎么样呼召你回应神？有时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回应他，我们就回应他。这个雅各给我们看到一个最好的例子。好，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前面讲一个，就是更新的必要，更新的步骤呢，回到基本，回到哪里？起来，神说好了，这是很简单的，起来回伯特利去，回去吧，回伯特利去啊。伯特利所代表的地点重要吗？我想神一直在提到伯特利，他回到伯特利以后，他想到，哦，这个地方是神为我所应许的，而且他已经为我所应许的每一件事情都已经做到了。哎，我自己呢，我当初怎么，哦，我当初有跟他发誓做过一个誓约，我做了什么啊？所以他想的是自己的计划还是神的计划啊？就这个地方让我们做一个选择，做一个思考。第二个，除去男主，这次雅各做得非常的彻底，他就对他的家人说，你们要除去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所。所以他们把他那些外邦神，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外邦神对他们的家庭很重要，他们家庭就是祭那个神，不管那个神对他们的意义，很多这个雕刻的像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外邦神哈，我看到有人这样子定义说，各种令人喜爱和崇拜的人事和物，所以这个就不只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偶像，我来拜这个偶像。其实我们的心灵有很多的偶像啊，有人说美国很喜欢这个运动哈，看这个什么足球赛啊，看什么以后变成了他的一个什么，变成了，所以现在是足球季节，不是说叫大家不要看足球赛哈，可是就是说。注意一下我们的心中是不是有一些事物，我的事业，我要赚钱，我要做一个计划，我要将来要去哪里，我要去什么地方，哎，有很多的计划，这些东西是不是变成了我的偶像，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啊？这个让我们思考一下。所以偶像不只是那些看得见的，也是那些，更是那些在我们心中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东西，让我们把那些东西丢掉，然后神才能够将他自己向我们彰显。哎呀，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啊。所以伯特利所代表的是什么？第一次雅各在这个伯特利的时候，神在梦中向他显现，所以他起来以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神向我显现，这个是神的家，这个是神的地方。第二个字呢， 中文是翻成伊勒伯特利，看中文比较不大能够了解或者是明白或者是欣赏和 appreciate 这个字的意思。那如果看其实原文就很清楚了，可以看这个甚至看英文都很清楚 El Beth El， 或者是你看那个希伯来文是 El Beth El， 就是两个 El， El 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意思，那中间那个 Beth 那个意思就是神的殿。所以这一次呢，他命名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伯特利的那个上帝，他第一次看到是伯特利，这个是神的殿。就像我们来这边教会，我们看到我们第 一进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教会，可是亚伯第二次，雅各第二次命名的时候变成什么？上帝殿的上帝。所以那个重点是什么？上帝不只是一个地方，我们来这边、哦、我们有很好聚会的地方，可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目的是我们要敬拜这个地方，为上帝而设立，我们能够来敬拜上帝的地方。重要的是那一位神，重要的是那位上帝，而不只是一个地方我们在这边聚集，可是重要的是我们敬拜的那一位神。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个人的领受是这样子。所以伯特利对雅各生命中的意义是什么？是雅各中生命的低潮，他在逃命的时候神怎么样向他显现，是他遇见上帝的地方，是神向他显现与他做应许，然后他与神有一个誓约的地方。第二个，第二次当他的女儿出事的时候，他的儿子杀了这么多人，他的心惊胆跳，周围的人会不会向他报仇的时候，在他的我可以说是大概又是他的生命的一个低谷的时候，也是神叫他回到那个地方去，是什么？使他的生命得到一个更新。而且神不再只是一个地方，而是在那个地方他所敬拜的一位神，而是那个他自己的上帝，不再是他的祖先。从那个时候开始，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成为雅各的神？就是神的目的在他的身上可以继续下去了，否则他一直跟神的在这边摔跤，在这边挣扎，在这边对抗，神怎么能够把他的旨意向他显明，然后怎么样能够在他的身上实行神的旨意。所以开始的地方是一个热忱的地方，是一个爱心的地方，是一个承诺的地方，他与神承诺的地方。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伯特利，或者说你的生命当中可以有一个伯特利，与神遇见的地方，与神面对面的地方，也是神使你得到更新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从雅各的生命当中可以学习到。所以我就在最后我就想思考，上帝为什么对雅各这么好，对他这么好干什么？这个人他有什么特别吗？那我好像上帝对我没有这么好，是不是？所以我就看了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大卫在他自己的世代里遵行了神的计划，就睡了，回他列祖那里见了朽坏。这个我们如果看中文啊，好像不是很明显，这个字好像不是很明显，遵行了神的旨意。可是我们看一下英文就很清楚，他怎么说啊？After he had served the purpose of God， 哎呀，我觉得这个很特别。这个 purpose 是什么意思？就是目的，就是说大卫王他侍奉完了神的目的以后，那神当然不是只是利用大卫，就是一个工具一样，用完了你就走吧。神在大卫王的一生多么的祝福他，然后呢，可是在大卫王的生命当中，神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宝贵。雅各不是这样子吗？雅各的身上也有神的目的，可是呢，他一直跟神挣扎，一直跟神摔跤，直到最后他又到很落魄的时候，神更新他，他把神当作他的神，他想到神是我一路保佑我带领我，然后我向他祷告，他是回应我，这是一位真神。这个对雅各的生命是一个转捩点，这是他的一个更新。所以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怎么样，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目的达到完成。雅各别人给他取名字叫什么，他的意思是抓人家脚跟，一出来不是抓他哥哥以扫的脚跟吗？可是很可悲的，这个抓在他的一生当中，在他的生命当中都应验，他一生就是要抓到最后，他与神摔跤， 以色列，神给他那个名字，以色列的名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翻成与神争斗哈，摔跤。可是那个字的意思呢，也含着意思，就是说上帝胜。这怎么讲呢？不是最后摔跤好像说他胜了吗？上帝的胜，这个是什么样全面的？我们英文有一个字很好，叫 win-win， 有没有听过？就是你赢我也赢哈，就是好像有一点这个意思哈，双赢哈。他跟上帝没有什么输赢，而是整体来讲，神的计划成功了，神的计划得胜了哈。所以那个字也可以翻成说 God prevails 啊，神的计划终于实现。神要真的跟他摔跤，一巴掌就把他拍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可是神的计划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带领他，使得他可以成为后代人的祝福。后代人是谁啊？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是不是？神的祝福借着雅，为什么借着雅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按照家谱生是从雅各出来的，这个是神一个完美的计划。所以我们不要只看现在，我们要看神完整的计划，看我们怎么样在神的计划里面成为一部分。伯特利是什么？伯特利代表的是神的地方，是神的家。伯特利代表的是生命得到更新的地方。伯特利也是神命名他以色列的地方。人家给他起的名字似乎悲剧的应验在他的身上，他抓抓抓，直到他抓到神，是不是？神命在他的生命有了改变，神命名他以色列，神的旨意在这个人的身上得到完全。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伯特利的经验，或者你的生命当中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其实神像雅各故事一样，离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不远，他就在我们的周围啊，等你向他回应，就像雅各的一生向他回应，接受神对你生命一个美好的计划。我想请那个敬拜团再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要把这几个字再打出来哈。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幸福。我们中国人讲幸福，相信圣经，卸下重担，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然后分享自己所领受的，叫别人得福。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团。
好，谢谢孟凯弟兄为我们正道，把耶稣基督邀请在我们。